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见证发正念的威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2号。听了明慧专题重视发正念和去除党文化系列文章，被同修们经历的真实事例震撼，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共鸣，自己经历的一些事也清晰地浮现出来，想起自己遇到危难时发正念的巨大威力，使我转危为安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。一，他可把我们这儿搅得天翻地覆的。2005年，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，一屋子十多个人，每天在屋里做劳工。一天，我突然昏倒，看守所叫来120救护车，并派来两名武警给我戴上脚镣，拉到医院抢救。结果是血压太高，高压240，低压120。回来后，我被师父的法“红银二”怕啥？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我想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我就发正念吧。于是我不再参加劳工，不站队，一天就躺着发正念。我想，孙悟空能分身，那我也无限分体，把看守所层层围住，就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里一样，就是不停地发正念，同时呼唤同修们帮我发正念。几天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看守所那道厚重的防火门打开了，我被无条件释放。办案警察说，反正你没写东西，你也不会写，就出去吧。出来后，这同修说，他每天都帮我发正念。几天后，我女儿去结账，柜台里的人问姓名。当女儿说出我的姓名后，那个结账的猛地抬起头，对女儿说，他呀，他可把我们这儿搅得天翻地覆。我女儿说，他躺在哪儿都不能动，怎么能把你们搅得天翻地覆？里面无言以对。后来听知情人说，因为你，看守所和办案人发生了矛盾，看守所几次认为这么高的血压怕出事，怕担责任，让办案人把我带走，办案人不肯，双方几次发生矛盾。表面上看是这个原因，其实是我在他们的里面发正念，外面有同修配合，里外夹击，是邪恶受不了了。这是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巨大威力的展现。二，学法小组同修齐发正念，被动局面发生逆转。我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做商业管理，在公司几名大法弟子的带动下，管理人员都能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好工作。在短短的几年中，这一片人气巨升，经营户日渐增多，顾客络绎不绝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商业中心。在这里，经营户和公司的大法弟子汇聚一起，成立了学法小组。Z 姐建立了资料点，供大家讲真相用。大家平稳地做着三件事，救度这一方众生。在这里，凡是来检查工作的，都是听完真相后才算工作的结束。在这里，任何迫害大法弟子的命令都得不到落实，派出所下达的监控任务得不到落实。这里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。在中共迫害大环境下，我们能有这么一片净土，完全是托大法之福。然而，在这平静的背后，邪恶的旧势力不甘心失败， 就利用有不好思想的人出来闹事，搅乱正常秩序。有一个经营户，从打遍一条街无对手，到抢占公共部位的最好位置，再到霸占房产，被管理人员制止，就到政府各部门告状，公司则要给各部门的质询给予回复，一段时间忙于应付，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工作。由于政府各部门的人也不堪骚扰，就决定到公司当面质询。那天正是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日子，快到约定的时间，我就回到公司等候。当时觉得有些心绪不宁，我就坐下来发正念。忽然，一股强大的能量扑面而来，顿时我感到心情愉悦祥和，心情平静下来，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，身体暖融融的。十多分钟后，他们到了。我看到除了政府工作人员外，还跟着一个五大三粗、胳膊上刺青的小伙子。他介绍说是他侄儿，后来听人说是当地黑社会某人。坐下后，我介绍了情况，并解答了他所有问题，结果情况发生了逆转。那个侄儿和政府人员哦了一声，说原来是这样，就站起来往外走。质询结束，送走他们，我站在阳台，看到那个侄儿挥着胳膊，边走边大声呵斥他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。随后我赶到学法小组，看到同修们正在发正念，见我回来起身问，解决好了吧？我说你们怎么知道？他们给我讲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从你走后学了一会儿法，就帮你发正念，此间师父打开了 M 同修的天幕，他看到是另外空间的干扰。当时 M 同修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莲花座上打坐，突然跑来一个小男孩跳上莲花座，要把小女孩的莲花座压翻。同修们继续齐发正念，一会儿 M 同修看到那个小男孩不见了，小女孩安稳地坐在莲花座上，她不由自主地说好了好了。过了一会儿我就回来了。经过核实具体时间，我感到被能量包围的时候，正是同修们开始发正念的时间。的确是有另外空间的干扰，因为闹事的他自己也说，每天总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，去闹，去闹，甚至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腿，就是往外走，到各处去告状。他真的是被邪恶控制利用的。然而在大法强大的能量场中，被邪恶利用的人和事都不堪一击。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使人能用正确的思想思考问题，这是大法威力的展现。三，为家人发正念，清除党文化毒素。听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为家人发正念，受此启发，我也学着为家人发正念，清除恶党文化的毒素，效果真的很好。原来在家庭中出现的大声嚷嚷、骂人、发脾气，都是这些邪恶因素在起作用。我想家人在我的空间场中出现不正确状态，一定也有我要修的，说明我也有这些败物。就反复听九评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清理自己和家人的空间场，一段时间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真的家庭环境明显变好，人也平和了，很神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、二十年讲法中说，你一发正念，不管千军万马，那邪恶统统化成土，全都灭掉，什么都不是。 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力，使弟子遇难成祥，转危为安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希望同修们重视发正念，充分运用好师父赋予我们的能力，助师正法，走好正法修炼的路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保持恭敬，礼物傲慢的来源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9日。我曾非常傲慢，可那些年并不自知，那时候自己对人没有恭敬，经常肆意地评价别人，当然很多时候只是心里嘀咕，并没说出口。那些年学法常常不得法，甚至把书都背下来几遍，却还是无法用法理来指导自己，好像隔着什么。后来终于认识到了，自己那些年自大的不可理喻，简直太离谱了。渐渐的就以为自己已经去掉傲慢，而学会了尊重他人。后来发现远远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傲慢的习气根深蒂固。即使去掉了明显的，但不经意间的一些想法和言行，体现出傲慢的习气还很强。第一部分，傲慢导致的凸起。同修莲善良、质朴、没心眼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他没有现代观念，内心全是传统的道理，像是我祖母那个年代穿越过来的人。他经常用传统道理帮我破除现代观念，但即使这样，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一边接受着他的帮助，一边不时看不起他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太傻气，这些其实是出自于自己傲慢的习气，不时觉得自己这样的看法很客观。给我冲击很大的一次经历是，有几个月我对莲的负面看法很严重，手上长出一块凸起，越长越大，像骨头那样坚硬。我找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对这个不断长大的凸起还产生了担心。后来当我又遇到困难，莲再次善心帮助了我。他这个人根本不计较别人的态度和看法。那次我不禁忏悔自己的不善，这个想法浮现后，凸起居然几天之内快速减小，最后消失了。这次神奇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心性问题，固执、不善、狭隘、自以为是，背后是傲慢。不知道那个凸起是不是对应着自己内心的坚固而膨胀的物质。我逐渐感觉到，不恭敬与从小受党文化洗脑有关。我认识的一些同修，有的修炼方面可以说很拼，三件事都付出很多，但是不难发现有很多傲慢习气，表现为经常看不上这个那个的。这类同修后来经历病业的很多，也有的同修非常不错，表现为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人都不失恭敬，这样的同修的修炼状态也非常平稳。从法中我理解到，神看人心，可人注重看成就和能力，没有注重看人心。现代人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，容易对老实巴交、不会说话的人傲慢，容易对动作慢的人傲慢，容易对啰里啰嗦的人傲慢， 容易对自己因各种原因看不上的人傲慢。也许因此吧，故事里的神仙才常常示现弱者形象来考验人。什么啰嗦老头啊，疯癫老婆子啊，没有眼力劲儿的乞丐呀、等等。因为弱者才是试金石，试试人的心是不是真的善良、诚恳、谦卑、恭敬。我过去对莲的傲慢，这算什么严重问题吗？经过思考，我意识到，一是，莲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，古话说这类人是人欺天不欺，世人常常嫌弃老实人，但神恰恰不这么看。这类人不伤害人，不损德，更需敬重。二是，莲一直对我帮助很大，可我却对他态度失敬，自己觉得不算个啥事儿，可神也许不这么看。现代人对人的评价很多是基于现代观念，背后有很强的争输赢、与人斗的心。我记得在我非常傲慢自大的那些年，还有同修说我状态不错，很自信。现代人多把自大看成自信，把某种高傲的神态及肢体语言用气场强大来夸赞。现代人说的自信满满，很多实质是自满。我也发现傲慢在周围的同修中还不少见，例如很多严重病业的同修之前都是比较傲慢的，但很多人并不自知，不知道自己对人态度的轻慢、不屑、嫌弃、不耐烦等等，不用真善忍衡量自己。当我心态转变后，对人的看法也不同了。过去我觉得自信的人，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是自大，缺失了对他人的尊重，更别说恭敬了。有的有点小本事、小职位就盛气凌人，自我表现不可一世。而过去我觉得窝囊的人，现在发现很多是老实人，人品善良敦厚，质朴守真，没有抬高自我、贬低他人、攻击他人的坏习惯。古人提倡温良恭俭让，史记中有个故事说，宰相晏子的车夫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非常傲慢。有一天车夫回家，看见夫人收拾东西要回娘家，夫人说，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特别丢人，很耻辱。车夫说，我现在给齐宰相开车，你不觉得光荣吗？夫人说，你一点学问都没有，却傲气冲天，趾高气扬。宰相有那么好的修养和学问，但一点也不炫耀自己。第二部分，傲慢的来源。九评编辑部在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第八章里有两段话如下，读后令我认识到，傲慢不是一般的问题，怪不得我过去长期学法不得法。书中说，修炼要正心诚意，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，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。共产邪灵目中无神，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，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，不让人谦卑，而鼓励人自满自傲，比如战天斗地、无法无天，让人走向对神的背逆、不顺服。书中还说，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，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，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。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，放大人的傲慢，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，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，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，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。以上仅与同修分享， 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信的巨大威力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日。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，修炼20多年来，身体精神状态一直不错，并平稳地做着修炼人该做的事，现把我在去年一年中经历的一次严峻考验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2022年下半年时，我偶尔会出现失眠现象，开始并没在意。一次偶然发现小腹好像胖了许多，再一看两条小腿，发现好像变粗了，浮肿了，用手一按一个坑。于是我坐在沙发上，将两手放在大腿上，一会儿挪开手，大腿就出现很深的手掌大的印记，联想到最近走路腿软，气喘吁吁，我突然感到震惊，还有点深深的恐惧。我在面临一个突如其来的大难，因为近些年来身边离世的同修很多都是这种症状。我是独居，只有一个儿子在离家很远的城市工作，我因心态不稳，就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孩子。儿子立即请假回来了，看到我的状态，他除了能在生活上给我帮助，也做不了什么。而我当时生活完全能自理，想到这儿，又后悔不该告诉孩子，给他徒增忧虑与担心。观难当头，不容迟疑后悔，当务之急是立即找到闯关的办法。我冷静一想，突破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否定旧势力迫害，坚定不移地信师信法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，我深知全靠自己闯关，全看自己的心怎么动。回想20多年走过的路，当年得法时因时间紧张，怕苦怕累的我想退休再练，是师父耐心引导，给我显现神迹，为我消去那么多业力，牵着我的手让我走入大法修炼，我才没有失去这万古机缘。这么多年不管遭受怎样的迫害，但我一直坚定不移。想到此，我虔诚发出一念，绝不负师尊苦度，不给大法抹黑，一定要闯过这一难关。通过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偏离法的人心人念。在失眠的过程中，我为了摆脱失眠的痛苦，动了人心，像常人一样在手机上找按摩穴位、民间小偏方等。孩子给我买来安神助眠的中药膏，我也吃了。这一切不都是常人所为吗？修炼20多年，我这不又把自己当成常人了吗？这不应该是我这个老大法弟子的作为。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作为正法修炼弟子，师父已为我们在地狱除了名，我们已不属于常人了，我们是末后救度的使者，我们已是三界外的生命。如果还把自己局限在三界内，等于认可了旧势力，已经自己陷在俗世的垃圾堆里了。我们面对磨难，应该淡定从容。你把它看得越小，自己就越强大，就能以坚强的意志、无所畏惧的胆识战胜磨难。人生苦，幸遇师尊苦度。当我们冲出磨难时，回首一看，
那个所谓的磨或难其实啥也不是。当我们能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突破它时，师父必定会给予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，让我们更加强大起来。正法修炼路上总有坎坎坷坷，苦难与悲喜都会与我们同行。苦是常态，苦难是经历，磨难是考验，是拼搏。走在这样一条神圣的归真之路上，没有山重水复的曲折，何来柳暗花明的成功？修炼的路上，把磨难当作是消业提高的机会。从法中我们明白，人活着就有业力，磨难的出现是好事，是为你修炼提高而来。它一出现，就应马上用法理对照自己，找自己的人心并归正，摒弃人的观念，就能走出仁义步，持之以恒，就能逐渐超然世外。我们要站在高层法理上看，吃苦受难会消去业力，净化身体，归正人心，层次得到升华。我们的路是师父安排好的，不允许我们的身体有病，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我们了，那个病毒会被我们的正能量杀死。可是人会造业，造了那个业，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。在这个病业磨难当中，当你吃苦难受时，你自身的业力就在往下消。你能够把它当成修炼提高的好机会，向内找，去掉人心后，心性就在提高。当你这颗心符合法理时，就是力就得无条件撤退了。我经历了磨难后，感悟到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期，一切都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。很可能有些事情是师父安排成就我们的，有些事情是旧势力安排考验我们的。但是不管是谁安排的，正确的答案都是信师信法。依法而行，无往而不胜。一点浅悟，敬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执着心，我又能上网了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9日。我们上网一直以来都很顺利，最近同修因为上网困难，让我帮忙上网上传和下载一些资料，我就答应了，可那晚上怎么也上不去了，先生帮忙把破网软件换来换去，还是上不去。这两天学法，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在修炼中，正因为修炼者不是总能够从始到终都保持着一样的心态，像火箭一样的往上走，精进中充实自己不同的层次，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状态，旧势力也会把这环境搞乱，考验人心等等这些事情。我理解这出现的观难，要精进地走过来，修出来的功充实到自己当前所在的层次中。我知道那个晚上上不去网，是因为我动了常人心。因之前我去参加一个满月宴，看到了不想见的人，回家来跟姐姐同修打电话说我今天不高兴，可他却没啥感觉。母亲的离世与那人的所为不无关系，人的观念告诉我这种人不要理他，心里生出怨恨心，讨厌的心，看到那人又勾起我对母亲的情来，心里堵得慌。所以吃过晚饭后去上网，
怎么也上不去。明白的一面知道那件事的出现，也是对母亲的生死考验，那人只不过是被旧势力利用了。母亲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名和利母亲都能放下，然而对儿女的情却被旧势力利用，成了他过不去的死关。我想起师父上面的讲法，自己修得不扎实，谈不上精进，我这心里也在想该怎么提高，怎么才能行呢？姐姐那天也去了，她说她没看见那个人，我就觉得有意思，她说没看见，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吗？如果我也没看见就不会生气了，但是明明我看见了，我咋就没做到视而不见呢？晚上听法悟道，这都是人中的恩恩怨怨，搞得我这么烦心，这不就是动了情吗？修炼人得不动心的，我得做到了，不然就耽误正事了。我悟到修炼中遇到的事情，自己做好自己能做的，对其他人的表现而形成的观念都得去。你好呀，他不好呀，看不上谁呀，这些都是执着心，看不上这个那个的，这还咋救人呀？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。下午我自己又试着上网，还是上不去，我也试着换换破网软件，还是不行。过程中我思想里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务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那句话，无非是人心，有心不是悲。我理解悲字去了非是心，有了人的心就不会生出慈悲了。哦，昨天那事不是安排我修出慈悲心吗？这不是让我去掉人心吗？这时我又换回平时用的那个破网软件，有信号了，明慧网打开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